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数，实为如来一代实教中之特别法门，故不可以通途教理而为论判也。末法众生福薄慧浅，障惑业深，不修此法，欲障自利，断惑正真，以了生死，则万难万难。
好，阿弥陀佛。希望这个单元大家回去要预习，因为有些蛮深的，你先预习的话，有些地方我重复呢我就不讲了哈，然后我把重点抓出来。好，这个请看，念佛法门其来向矣，以无人一念心境本来向虚空，常恒不变，虽然不变而复念念随缘。假如不想佛的缘的话，就一定想九界之缘，不想三界之缘，便一定想六道之缘，不想人间之缘，便堕三途之缘。就像我们常常说的，你不念佛，不听经，不看经，不读经，一定想世间的五欲六尘多，因为缘之染境有不同，所以它的苦乐缘苦乐果报迥然不同。虽然本体了无改变，可是它的相跟用呢就有差别的。这个要解释一下，这个就是华严经里面有讲到的两个门，第一个叫性体门，第二个叫缘起门。其实只是名称不同而已。所谓性起门，就是说我们本来的心性恒常不变，这个呢就是我们讲的是心是佛，好，是我们真如本性里面本来就有。缘起门，缘就有善啊，有恶啊，有染就有净，所以叫是心。做什么，譬如你是心呢，想贪就是心做恶鬼，你假如你想嗔，是心就做这个地狱恶鬼畜生。你是心是慈悲心，是心就做菩萨。所以是心做什么，就是缘起门。讲难一点，简单一点，缘就是看你贪缘，想什么就变什么，就是我们讲的心想事成。这段意思就是这样。下面就几个比喻啦，譬如虚空，日照的时候是很光明，云呢遮住的时候就暗。可是虚空的本体不会因为云呢遮住了就有所增减，而它为什么会显现障蔽之相呢？是因为云所遮住，像太阳一样，太阳的光芒本来是很庄严的，这就是性起门，我们的一念真心被云遮住了，就是你遮的多少不同，这就是缘起门啊。所以如来因为这样的毅力，所以因为心想什么就变什么，所以就佛就告诉你，你想要做佛，就让你心去想佛。所以在这个念佛圆通章就讲，若众生的心就我们这个凡夫心，就你现在这个心胡思乱想的这个心，你想肯忆佛，你肯念佛的话，现前当来，现在当来是指临终，必定见佛。你看怎么琢磨的肯定，而且去佛不远，你就能够常随佛学。所以黄念祖老居士他有写两部对联，他说从事持啊达理时，即凡心成佛心。事持就我们的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这样口念心经，这样念事项上就像老实念，念来念去念来念去，唯有一番天地，自自然然就能够悟入道理，这就是理持。那即凡心成佛心，你肯念佛的那个心啊，本来是凡心，即凡心，注意这个即立刻成，当下就变成佛心。所以地如法门是很殊胜的，有它理论根据，即凡心成佛心，这就是必定见佛啊。下面呢，引《观无量寿经》说，诸佛如来是法界身，佛是尽虚空遍法界的，无所不在的，他能够入一切众生的心想中。是故所以当你我们众生心想佛时，你的心啊就是三十二相八十种随行好。所以我们讲的相由心生啊，对不对？你看看那个杀猪或杀牛的人啊，杀气冲天，那有些呢那个脸啊真的就像那个猪跟牛的样子。所以我们讲相由心生，各位啊，为什么 一种米会养百样人，对不对？同样一颗心有无量无边的相貌，就是因为心不同嘛。那当你成佛的时候呢，是32相80种好了，你的心是佛，又做佛的时候，所以成佛的时候每一个人相貌都一样。所以你看在佛教寺院里面，凡是佛菩萨的雕像，成佛的时候每一个人雕的都一样，对不对？那有人会问，奇怪怎么这样？当然一样，为什么？他每一个人都是佛心嘛，所以他的相貌都是佛像啊。那为了要让众生区别，所以就会在手印啊，或是在拿的莲花啊、宝塔啊、摩尼珠来上区别，其实那是为了恒顺众生而说的。事实上西方三圣或是呢大雄宝殿里面尤其是大雄宝殿里面的三宝佛，释迦、药师跟弥陀三尊，不是塑的都是一样吗？当然一样。为什么？因为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嘛。诸佛正遍之海都是从这个心所想的，所以随佛界之缘，则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矣。若随众生各界之缘，当然你心就做众生，当然你就变凡夫啦。所以我们聊这个道理，了解这个道理而不念佛的话，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为什么呢？一切唯心造。所以你今天会念佛，为什么呢？因为阿弥陀佛也在念你啊。所以请看这边，佛自我心现，我在佛光中，念佛佛也念我呀，根净一念容啊，对不对？我们现在肯念佛，我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从哪里？从你自信当中，心地清净里显现出来的。所以有些人很喜欢念佛的时候，就我看到光啊，看到莲花，其实那都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那些都从哪里来？从我自信清净当中所流露出来的。假如你去读华严经啊，你就看到佛从他的自信清净法身里流露出净虚空遍法界重重无尽的庄严楼阁宫殿种种的演说妙法，那时候你会觉得你念佛的时候你会放光，那没有什么。对，佛的心是这么样的宽广，这么样的富贵啊。那你现在呢，才一点点那个雕虫小技而已，没有什么，不要大惊小怪。而这些呢，都是从我们自心当中所现的。当你心地清净念佛的时候，可能你会闻到宝香，看到佛光，看到莲花，这都是自自然然的。对，一切有为法，梦幻泡影，但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根本不要执着，也不要挂碍，这是自然现象。那我在佛光中，其实我们每一个众生都在佛光里面。各位有没有想过呢？我们常阿弥陀经说，彼佛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是故号为阿弥陀。他说阿弥陀佛的光明是无量无边的，遍照十方佛国度，所以他叫阿弥陀佛。那请问各位，现在你们身上佛光有没有照？当然有啊，阿弥陀佛总不会照到这里，照到你悟道时这里缺一块，那阿弥陀佛就不圆满了，不会这样啊，对不对？照到女居士这边，你的头缺一块，脚照到，不会呀。其实阿弥陀佛随时随地，佛菩萨都在保佑我们啊。只是为什么我们起不了作用？因为我们心地不清净，没有办法跟他感应。所以佛经里面常常有讲到缘起性空，有没有一切法都是缘起法，佛对我们有大悲愿力放光加持，但是我们因为自己心地不清净，没有信愿行，所以我们本身的条件跟佛呢搭不上线啊。他电报一直不对你打，可是你从来就不打电报给他，所以从来不通过啊，对不对？并不是佛菩萨不慈悲不加佑，是问题你愿不愿意打。你愿意打电报的时候，跟佛菩萨一通的时候，缘起因缘具足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感受到你的的确确是在佛光当中摄受着。而且呢，你肯念佛，为什么？因为佛也在念你，所以你善根发露，你才肯念佛。你那时候你的根就六根自己的心，那净呢跟境界，所有一切的心跟境是一念呢融成一片的。所以呢 我们呢就要看你一切唯心造，了解这个道理哦，你一定会死心塌地的念佛，因为你知道念佛的时候就跟佛相应啊。所以下面就讲，念佛一法乃是以如来万德洪名为源，注意这句话啊，他说真上缘，这句万德洪名是如来果地上所证的无上觉道，由于他果地觉作的因地心，因此应该果海果彻因缘，所以净土法门跟密宗都叫做他力果教。哦，对不起，抱歉。所以它叫他力果教。他力是指佛力，所谓的果教呢，就是这里讲的以佛的果地觉做我们的因地心。怎么呢？我举个比喻，比如说有一只蜜蜂，它去采100种花丁酿成了蜂蜜，对不对？那你现在要吃蜂蜜，只要花了钱去买了蜂蜜，一到你喝了，你就得到100种花精的精华，你总不会呆呆的又像蜂蜜一样先去采100种花，然后在家里酿一酿，酿一酿又再来吃蜂蜜，不用那么麻烦呀，对不对？这个蜂蜜就比喻说是阿弥陀佛法藏比丘，他无量劫来积功累德，把所有的功德就像采100种花精一样，把它浓缩成蜂蜜，这个蜂蜜就是这四个字阿弥陀佛万德洪名。现在你一吃下去，你就得到100种花精的精华，所以这好像得到殊胜的结果立刻就给你，这叫他力果教派。那另外一个比喻就是说，像你种水果一样啊，对不对？你买了水果就直接吃，你不需要再去买种子再来种，再来浇花浇水除草施肥，长大以后还要采，采了又还要洗，太麻烦了。种稻子也是如此，你就直接享受这个成果，这个就是以阿弥陀佛的果地觉做我的因地心。所以因就包含着果，果就包着因，因果是同时的。就好像染香人身有香气，好，就好像果裸，上次我们讲过住明灵，它叫的明灵像我，久而久之呢，它就变成了果裸。所以极深就能够作佛，转凡就能成圣，它的功效是超过一代的实教一切法门之上的。所以我们念佛是非常殊胜的。请看下面一句，下两句老居士还有一首句叫做执念去，因为我最近有空都在看他的诗哦，他真的写得很棒，他真的是正道理一心不乱的人，写出来的东西的的确确不一样。他说弥陀教我念弥陀，口念弥陀听弥陀，抱歉我来不及写回画圆圈，口念弥陀听弥陀，弥陀弥陀执念去，原来弥陀念弥陀。这每一个弥陀的意思都不一样，大家呢可以去体会这首偈包含着禅宗静宗跟密宗的三宗的道理都在里面，就值得你常常去参究。好，譬如说阿弥陀佛宣说十方净土法门，先说净土法门，那释迦牟尼佛也告诉我们十方诸佛称赞这个净土法门，所以阿弥陀佛跟释迦牟尼佛都叫我要念弥陀的万德洪名。我口呢念这万德洪名，注意口念心听，自念自听，念弥陀。那我呢就老老实实的从这个事实上弥陀弥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的念下去，不怀疑不间断不夹杂，念到有一天心开意解的时候，大彻大悟的时候，原来啊我是弥陀念弥陀，就是呢原来呢是在念我的自信弥陀。那弥陀弥陀执念去，执念去就有点像禅宗的参究，一直参话头，一直参下去，参到蒲团都破而开悟，对不对？所以这个呢就包含着禅的意味。口念弥陀听就有点像密，为什么？口持咒，心也持咒，对不对？然后手又解手印，心里还观想，这个就是密法。 那净就更殊胜了，对不对？所以原来弥陀念弥陀禅净密三中通通都包含在里面，所以这个叫直念去。所以净土法门有它殊胜的地方，是以万德洪明作为我们的真上缘。所以下面就说了，说什么呢？请看，一切的法门都仗自力，要断了烦恼，证到真如本性，你才会了生脱死。念佛法门是自力佛力，恶意都具足，所以能够已经断了惑就往生的话，很快可以证到法身大事。假如你虽然有惑，也能待业往生。所以这个法是极其平常，虽然渔夫渔妇老实的念也能够得到利益，又因为它无比的玄妙，连等觉菩萨都不能超出这个范围，所以没有一个人不能修，没有一个人不堪修。注意下面两句，下手容易成功高，用力极少功速效，这个就是净土法门的殊胜。所以说穿了哈，净土法门要修很容易，难难在信跟愿，难在呢你能不能理解接受。它下手是很容易的，成功很高，而且用力一生乃至一日到七日，乃至临终一念到十念都可以往生成佛，而它的功效非常的殊胜。所以实实在在是如来一代实教中特别的法门。注意下面一句话，不可以通途的教理而为判断。通途道理就是要修三大阿僧祇劫或无量无边阿僧祇劫而来说的。为什么不可以判呢？因为净土法门是圆顿大法，莲池大师讲一念顿超越三奇啊。一般修行讲要修行三大阿僧祇劫，可是净土法门是圆教，是顿教，是超出一切的法门，它一念呢就能够超出三大阿僧祇劫。为什么呢？因为三大阿僧祇劫本身时间空间也是虚妄的，一即是多，多就是一。为什么我们凡夫会有一跟多呢？因为有分别。在菩萨来讲，一跟多是平等无二的，所以在法华经上说那个龙女啊，对不对，拿摩尼宝珠送给释迦摩尼佛，对不对？很快啊，当时那个在场的舍利佛尊者就瞧不起他，为什么？女人不能做转轮王身，女人呢不能赶快成佛，因为女人有种种很多身心的障碍，他就不相信。那龙女呢就知道他得度的因缘道，就故意来教化他，他就说，他就拿一颗摩尼宝珠送给释迦摩尼佛，佛陀也接受了。一刹那之间他就问啊，舍利佛，我送给佛陀这个摩尼珠，这一刹那之间快不快？不快。他说一刹那之间一念顿超越三奇，一转身他就变成男子身，一刻就变成佛，往生南方变无垢世界的佛。对啊，那舍利佛从来就没有想象得到啊，因为为什么？因为他还有一念跟三大阿僧祇劫的分别跟执着。在大乘法尤其是圆顿大法里面，一念跟三奇是平等的，因为时空是众生的幻觉，所以他一念之间就能够究竟圆满成佛。所以这是净土法门殊胜的地方。所以为什么一念到十念都能往生，而且临终理能够念到理一心不乱去往生，那是更为殊胜的。所以不可以，千万不可以通教的通途的教理而来论断。末法时代的众生福薄慧浅，障后业深，不修这个法门要靠自己的力量而了生脱死，那是万中之难啊。所以叫做万难万难啊。好，阿弥陀佛，终于喘一口气了。好，今天我就讲到这里，抱歉因为今天耽误了大家一点时间。哎，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一念顿超越三奇啊。所以啊，各位啊，真正如果真的有心想深入净土的理，的的确确很深啊。不过你越深入一分啊，的的确确对你念佛啊修持绝对有得力。 功不唐捐，因为解行一定会相应的。所以我有个真诚的建议，就在座所有的同修听经也很多年了，修持也很好，那希望呢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那除了修持发心为众生之外，还能够拨一些一点点的时间深入净土的教理，解跟行啊绝对相应，能够增长你的信愿心。那时候你念一句佛号的力量跟持咒或是诵经种种的修持功德，的的确确会跟别人不一样。不然你想想看，在华严会上对不对，等觉菩萨念一声阿弥陀佛也能往生，但他往生是施报庄严土啊，对不对？那我们也念佛呀，但他们念佛的效果跟我们念佛的效果的的确确有差别。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信愿行啊。好，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深入，今生有这么殊胜的因缘，大家来共同研究讨论哈，应该大家彼此勉励，好好珍惜。好，那我们合掌念回向文。大家好，今天请继续看印光大师文钞选读第七页倒数第五行，继续我们上一次的净中心要这个单元，一赞净土超胜。请问轮哪边念？这边啊，啊，对不起，我忘记。好，请开始。
大觉世尊，允知众生迷悖自心，轮回六道，久经长劫，莫知能持，由是心无言辞，运同体悲，是生世间，成等正觉，随顺机宜，广说诸法，过起大纲。凡有五宗，五宗为何？曰律，曰教，曰禅，曰密，曰净。律者佛身，教者佛语，禅者佛心。佛之所以为佛，为此三法；佛之所以度生，亦为此三法。众生果能依佛之律教禅以修持，则即众生之三业转而为诸我之三业，三业既转，则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矣。又恐事业障重，或不易转，则用陀罗尼三密加持之力，与熏陶之。若国累之至明临，日是我，是我，七日而变成国累矣。又恐根器破裂，未得解脱，而在一色身，难免迷失。于是透开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一门，必若圣若凡，同以现身，往生西方。圣则四正无上菩提，凡则永痴生子系父，以其藏佛之力护其功德利益，不可思议也。须知立为教禅密境之基础，若不延迟境界，则教禅密境之真意莫得。如修万丈高楼地基不固，则未成即坏，尽为律教禅密之归宿，如百川万流悉归大海。以净土法门乃十方三世之佛，上乘佛道，下化众生，成死成终之法门也。
啊，阿弥陀佛。这一段我们讲过，是在庐山青莲寺结社念佛宣言书那一段，我们详细讲过。那有些同学可能没有听到，有些人听了嘛，大概这么久的日子也差不多忘光了，所以呢，我再把重要的重点在提示，然后呢，想要详细听的话，可以去看我们在第七个单元《净中史略》第一篇介绍《庐山青莲寺念佛宣言书》。好，这里面一开始讲大觉世尊，就是释迦牟尼佛怜悯众生，我们因为迷而失掉了自己本来的自心，轮回六道，所以久经长劫以来，我们都轮回，因此佛他兴起无缘的大慈，同体的大悲，示现在世间做佛，随机说法，广度众生。在这一段里，我要深入解释的是心无缘慈，运同体悲。菩萨为什么会发愿要生生世世广度众生，就是因为他有这两个无缘，缘是条件，无缘就是对别众生呢的慈心啊是没有条件，没有要求回馈的。我常说佛菩萨广度众生，佛也没跟你要几毛钱啊。所以佛教并不是要要求众生要有回馈的，
其实佛本身圆满无缺。第二，运同体悲，就是同体大悲。佛看跟菩萨看我们跟他是一体的，为什么呢？好，我举《华严经普贤行愿品》这一段话，他说：“以于众生心啊，这个鱼哈、啊，就是这个鱼，发现那个书法是这样写哈、啊，以于众生心平等故，则能成就圆满大悲；以大悲心随众生故，则能成就供养如来。”这段话我很喜欢，那也供养大家。先来看，我们上次说过，发菩提心要行大悲心，你想要成就圆满的大悲心，这个大是广大无边的大，而且这个大悲要究竟圆满的话，要怎么修呢？要先从对众生当中呢，你要先从平等心去修。所以佛法呢，自始至终要下功夫的，先从清净心、平等心跟慈悲心，尤其是这个平等心很不容易。平等心当中呢，因为我们凡夫有分别呀、啊，比如说对我好的，我对他特别好；跟我有缘的，我就对他很好；没有缘的，我不喜欢的，我就对他不好。所以那个叫做众生爱缘慈，爱有分别嘛，我喜爱我就对他好嘛，这叫爱缘慈。可是菩萨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这个平等心当中最难修的是什么呢？先从愿亲平等开始修。注意这个，为什么要把愿、哦、放在前面？因为呢，我们对好的人、亲属或眷属、亲朋好友，我们会生慈悲；但是对那个冤亲债主啊，最讨厌的、最厌恶的那个人啊，可能呢就啊生不起慈悲。所以要修平等心的下手第一步叫愿亲平等。你要想这个冤亲债主，我们讲有冤才有亲嘛，有亲才有冤嘛，对不对？冤亲债主其实冤跟亲只是在你一念之间而已。各位，你跟某一个人相处，不见得呢全世界都说这个人坏啊，他还是有他的优点。你跟这个人说啊，他很好很好很好，可他还是有人说他不好啊。所以好坏啊，也是众生的分别。那我们去掉了这个分别，我们才对我们不能接受的人会能接受。佛法里面有很多方法，第一个我知道所修持的呢，就是呢有些人啊，他会发心把那个人的牌位供在佛前面，天天对他礼拜，希望忏除我跟他之间的业障。第二个呢，可能每天修持回向给法界众生，也加持于他。第三个，在像密法里面或是你在修行的时候，你能观想好、哦、他跟你一起来听经闻法，你拜佛的时候他跟你一起拜佛，这样久而久之呢，你可以忏除他的业力。我记得黄念祖老师在录音带里面讲，有一个人哈、哦，他说有一个他的就是有个佛教徒啊，他修密法，他就说师父啊，他就问黄老居士，他说老居士啊，我说啊要把这功德回向给啊净虚空骗法界的众生，我很愿意，可是哦就是那两个冤亲债主，我很不甘心给他。你看他就是有那个是有分别，那怎么办呢？后来他每一次修行修法的时候，或读经诵经拜佛的时候，就观想他也在旁边，久而久之，经过三年五年以后，哎，有一天碰到他的时候，突然呢，他对他就不会起嗔心了，不会怨恨他，那看到他就很欢喜，就主动跟他打招呼，问他好吗？对方呢也觉得，哎呦，他已经是对我这么好，我要对他恶言相向也不好意思，哎，两个人之间就在一念之间就化除了。甚至假如你更用功修持的话，会在像了凡四训讲，在梦中的时候，你的冤亲债主会回头对你笑。叫做回嗔作喜啊，本来你跟他之间有冤仇嘛，回嗔作喜，突然呢冤仇化解了，而喜欢喜心就代表业障消除了，将来你跟他之间因缘就会很殊胜。所以要说平等心，第一个要最不能接受的要去对他修，叫愿亲平等。那境界来的时候不要去排斥，因为你对众生能升起平等心，那你的大慈大悲才能圆满。好，所以我们要从平等心向下功夫。以前没有学佛之前，很会分别，很会执着，很会计较。现在越学佛以后，哎，
越他不会跟他计较，不会分别，心越来越亲近，越接近平等，那就是功夫得力了。假如你越学啊，越那个分别越重的话，那你要提醒自己，可能自己用功不得力。所以我常说，有时候我们呢学佛，在没有学佛跟有学佛之前的差别，就是没有学佛之前会看一切人都不顺眼，就看自己最顺眼，对，觉得自己最好最了不起啊，很骄傲。但是真正学佛以后，你会转过来看自己呢，烦恼习气呢，福德智慧呢都不够，然后看一切人越看越顺眼，只欣赏别人的优点，那缺点呢会自自然然呢不会去很计较，那时候你就入门了，入佛的心平等法门，心地法门。所以在佛经里面有一个叫平等性智，有没有？为什么我们众生没有智慧呢？这个性智就是自性当中的智慧，因为你心不平等嘛。你不平等的时候，你本来的智慧产生不了作用啊。假如你心越来越清净的时候，你自性当中的智慧就慢慢透一分一分一分的光芒。所以在真正发菩提心的大乘菩萨来讲，众生就是他的道场，种种众生啊，都是来成就我的。下面他就讲得更具体了，以大悲心随众生故，则能成就供养如来。我们每个人都想要供养佛，希望自己积功累德，对不对？好，我们到寺庙里面啊，都会对佛像很恭敬，对出家人对莲友，可是回到家的时候呢，可能对自己的冤亲债主或亲朋好友就不见得有这种平等慈悲供养的心了，对不对？我们就会减低啊。为什么呢？因为呢你不能够体会到真正供养如来，你会供过去佛现在佛，但是呢你不会供你们家里面的未来佛呀，所以你那种供养呢也并不圆满，但并不是错，只是不圆满，要去突破。那要怎么修呢？从以升起慈悲心来随顺众生，从恒顺众生里面去修。恒顺众生跟随喜功德很难，普贤十大愿哈，这两条。哇，我们为什么不能随喜呢？不能恒顺呢？因为你不了解我跟众生是一体的。很多菩萨发愿生生世世要广度众生，其实在度灯众生当中，经过众生也来成就自己。好，比方说恒顺众生，我举个例子，随喜功德，看到别人有好处，我们要随喜赞叹。但是呢我们凡夫的心呢，看到人家有好处，有什么了不起，要是我怎么样的话也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一点都不会有随喜恒顺或是随喜的心。第二，有时候我们凡夫常常的烦恼就是在我执，就是很坚持我的看法，不但呢坚持，甚至还用自己的看法去强迫别人要接受，这就是烦恼的根源。而要破除我执，破除这种嫉妒的傲慢的方法，就要修随顺跟恒顺跟随喜功德。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讲经法会开始了，对不对？好，我们一个法会，有些人主张说啊，桌子要摆 T 字形，有人拍三角形，有人拍正方形，有人说不要动，哇，每一个人意见很多。那意见表达完了以后呢，每一个人都认为我的意见最好，对不对？而且都不会去听从别人的意见，纵使表决以后答案不是自己的时候呢，他还会唠叨，到时候一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样你看，我们凡夫的烦恼就是从这我执起。但是行一个菩萨道有悲心的众生呢，行菩萨道的菩萨呢，他只要大原则抓住了，小原则他不会跟他计较。所谓大原则就是说，只要这个法会能圆满，大家能够听听得到利益，其实桌子怎么排那不是很重要的，对不对？他就不会跟人家斤斤计较，而会固执自己的意见，那当下他就会放下我执我见，而随喜功德，恒顺众生。恒顺跟随喜不是盲从，而是有智慧的，他是守原则，而且是达全变，在这当中能够破除自己的我执我见、嫉妒傲慢，那才能够成就真正供养如来。而这如来不但是外面的佛啊，最重要是自性的如来。所以这段话很重要，这个就是心无言辞运同体悲很好的注解。佛菩萨就是体会到这样，所以他能够 发愿生生世世道驾慈航广度众生。那我们为什么会不太容易发起这个慈悲心或菩提心呢？因为我们对事实的真相体会不够透彻，我们总是还有一个我的观念。比方说有些人不敢发心呢，他一发心说万一我堕落怎么办，你看还担心一个我。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当你真正如法修持发了菩提心的时候，绝对不会有堕落。因为你一发菩提心，十方三世一切的诸佛一切的菩萨都因为你有大悲愿心无言慈同体悲，会跟你感应道交。好，这是深入的说法。下面五宗就是指律教禅密境，律是佛身，教是佛语，禅是佛心。所以你能够把这个三业转成佛的三业，那时候注意这几句话，三业即转则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当我们还没有三业转过来的时候呢，烦恼归烦恼，菩提归菩提。那哪时候才能转呢？起码你的心遇到任何的境界当中能够保持清净平等慈悲，不会起贪嗔痴的起心动念的时候，你那时候才能够谈到说烦恼即是菩提，生死就是涅槃。假如业障深重不能够的话呢，那当好只好持咒念佛求佛力加持。倒数第四行，须知要戒是戒律是教禅密境的基础，不延迟境界则教禅密境真实利益得不到，好像修万丈高楼一样，地基不够一旦不能够成功。而律是所有净啊，净土的净，净是律教禅密的归宿，像百川万流汇归大海。所以净土法门是十方三世诸佛上乘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的法门。所以自古以来的祖师都提倡持戒念佛，持戒念佛两个是一体两面的。假如你不持戒的话呢，你念佛会变成容易得福报，像那个水的茶杯一样会漏，对不对？念佛归念了，但是贪嗔痴杀盗淫妄酒继续造。所以第一个要持戒，那你真正持了戒，你念佛就很容易得力。当你念佛功夫真的能够有把握的时候，能够做得了主的时候，你身口意三业呢都是清净的，摄心自然就是戒。所以持戒念佛呢，每一个人呢要看自己缺的啊，在哪边下功夫。而修净土人起码要守五戒十善，这是根基。因为五戒十善是人天秤的标准，假如五戒十善都守得不好的话，那修净土法门就比较不容易得力。好，所以在三世诸佛净业正因观无量寿经里面讲，那净业三福呢就包含着世出世间的戒律都包含在里面了。好，我们这一段只能这样讲。好，请看下面一段。
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此名净土三经，专谈净土缘起事理，其余诸大圣经皆衔接代说净土，而华严一经乃如来初成正觉位四十一位法身大士称信直谈一圣妙法，末后善财遍参之事，于正其诸佛之后，普贤菩萨为说十大愿王，普令善财及与华藏海众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其圆满佛果，而观经下品下生忤逆十二具诸不善临命终时地狱相现，有善之事教与念佛，彼即受教称念佛名未满十增，即见化佛硕语，皆引往生大吉经语，末法一一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是知念佛一法乃上圣下凡共修之道，若一若智通行之法，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速效，以其专仗佛力，故其利益殊胜，超越长途教道，习人位于门学道，是以子上于高山念佛往生，如风暖洋于顺水，可谓最善形容者矣。
这一段也是普贤行愿品的经文啊。好，请看《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这叫净土三经，专谈净土的缘起事理。在这三部经里面，最殊胜的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大家都清楚哈，对阿弥陀佛因地怎么样成就西方极乐世界，发四十八大愿，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三辈往生的因果，以及往生以后菩萨怎么样在十方佛国度广度众生，以及这本经在末法时代独留此经100年，种种的殊胜功德利益讲得非常透彻明了，所以称为净土第一经。而观无量寿经是介绍净土的理论跟方法，还有三辈九品往生的因果。阿弥陀经是专门在劝持说执信愿执持名号，所以这叫净土三经。这三经要联合一起来看，你对净土的基本理论才能够了解透彻，当然也有许多历代祖师的注解值得深入。所以其余大乘经典都说净土，本来净土只有三经，后来到了清朝，慧远居士把这个华严经最后一品普贤行愿品加进去，再接下来就是印光祖师把念佛圆通章加进去，变成净土五经。从此净土的经典就很完备。一论呢是指往生论，现在我们这一段呢是专门要介绍华严经，因为后面几篇，通通都讲到华严。为什么印光祖师呢要讲华严呢？好，我要先介绍一下华严经。在中国大乘佛法里面称为经中之王，因为在自古以来有一个叫五十叛教，就说他把佛呢出现在世间呢讲经说法，佛第一时叫华严时，就是佛在菩提树下呢成佛金刚宝座的时候呢，有21天为41位法身大士讲经。那净虚空骗法界所有的诸佛菩萨通通都来的，那时候我们凡夫啊看到了呢只是呢这个佛是在树底下菩提树下草上成佛，但事实上在菩萨的眼光里看到佛是在金刚菩提宝座下成佛，所以每一个人境界不同，看的也不同。就像我们这杯水，给我们这杯水，在天人来看来呢，水是一片的琉璃，可是在恶鬼看到呢，那个水是一杯的浓血。所以同样一样东西，每个人看的不同，所以凡夫的心境有差别。那第一个华严时，佛花了21天讲大方广佛华严经，因为那个菩萨的境界太深了，后来讲不懂啊。所以第二个呢就开始介绍阿含经，对不对？阿含经，然后呢介绍很多所我们现在讲的原始佛教，现在有人非常提倡原始佛典。第三时叫方等时，方等时像讲弥陀经、地藏经等等。第三呢，第四个叫般若时，就是呢佛讲经说法49年里面有22年在讲般若，所以佛法自始至终要以般若智慧为根本，因为般若智慧很难懂，所以佛花了22年时间讲。最后呢，这个第五个就是法华跟涅槃，佛要成涅槃要入灭之前讲的法华经跟涅槃经，叫五十叛教。那他们比喻成什么呢？这太阳啊一升起来的时候，第一个先照到的那等它太阳下山的时候呢，所照的还是山顶。所以法华经跟华严经自古以来在中国呢各宗各派呢都是公称为一乘经典，尤其是华严经称为经中之王。那因为呢印光祖师处在 那等他太阳下山的时候呢，所照的海一乘经典，尤其是华严经，称为经中之王。那因为呢